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恩典，你这次在下乡里面为我们预备这个机会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查考保罗所写的这一封书信。我们真是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保罗，我们在这里一起查考的时候，求你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次希望在这六堂的时间里面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我在讲这个专题简介的时候，我提到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早期书信的，他所写的早期书信当中的一两本。那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了解从历史上从背景上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在保罗的这个工作当中大概在什么情况，同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想办法看看有什么方法，我们晓得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大概今天早上我们先从那一方面来看。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得救以后，圣灵就差遣他到外国国外去宣道。保罗国外的宣道一共分为三次，那如果我们大概晓得他宣道所走的路程的时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圣经的背景等等。那保罗第一次出去国外宣道的时候，当然他是从这一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出去。那从那里，如果各位看这个，如果呢各位这个圣经的后面有地图的话，大家可以大概的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我想要把这个地图画出来啊，不过花了很多的时间又找不到一个圣经地图的 transparency， 不然的话更方便一点。不过如果你可以看那个圣经后面的地图啊，那里有一个使徒行传的地图，大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啊保罗所走的路，他走到说所走 的路线，我们大概可以晓得一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我们大概的说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在第一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就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出去，他就先到一个海岛居比路。那从那里啊，他带了一个人施求保罗得救以后啊，他就到了潘菲利亚的别家。那从潘菲利亚的别家那里啊，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他到那个别家那个地方啊，保罗没有在别家那个地方传福音，他没有，他就从别家以后，他马上就到一个高原地带，到比西提的安提亚去传福音。那就在这一个保罗跟这一个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去宣道旅行的时候，各位还记得保罗跟巴拿巴带着某一个人去，谁记得？马可，对不对？马可跟他一道出去。可是很妙的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到庞菲利亚的别家以后啊，发生某一些事情。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很奇妙的，就是保罗到在别家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传福音，他一下子马上就跑到比西提的安提亚那边的是高原地带，气候好一点，他马上跑到那边去。就在那个时候，马可啊，他就很不高兴了，他说：“你既然随便临时改变你的行为，我就不跟你来了。”所以啊，马可就从那个地方啊，就离开他们，他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那很妙，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圣经有时候给我们提一些小点的，会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妙的一些事在那里。等一下，我指给各位看啊，就说保罗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以后啊，他又到以哥念，然后他又到路斯德到特比去传福音。那他在特比传完福音以后啊，他就要回来看他传福音所建设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从特比又回到路苏德，又回到伊格念，又回到比西提的安提亚。那各位看啊，好，使徒行传第14章25节。使徒行传第14章25节。 们从24节看，二人经过比西迪来到庞费利亚，25节说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好，各位记得啊，保罗从居比路到庞费利亚的别家，到比西迪的安提亚、伊哥念、路士德、特比那里都讲啊，保罗在那传了福音。可是等到他回头来的时候啊，谈到说他从特比来到路苏德、到伊哥念、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圣经一直都没有讲保罗在那里讲到。等到25节他到了别家以后，就说保罗在那里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那里啊，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很妙的，就说保罗第一次到这一个别家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在那里传福音。因为现在研究圣经的人呢，看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 Ramsey 在这个圣经的考古学方面很有成就的这一位啊，他的一个学说很有很大的可能，就是保罗到了这个庞菲列的别家以后，他生了病啊，既然生病了，他为什么要养病？他必须要到高原地带去，所以他马上跑到这个比西提的安提亚高原地带去传福音。那等到他要回叙利亚的这个安提亚的时候，他经过别家，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他经过别家的时候没有机会传福音，所以啊，第二次他经过别家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传了福音，然后他要才回去。所以啊，这个就是保罗第一次宣道旅行所走的道路。那保罗在第一次宣道旅行啊，他所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加拉太。所以啊，我们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加拉太书啊，就是保罗在这一个比西底的安提亚、以哥念、路苏德、特庇那一带，就是加拉太那个地方啊，传福音以后不久，就有一些犹太人呢来告诉这个教会的人说啊，你们只信耶稣不够，除了信耶稣之外，你们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还要受隔离，就那里打扰乱他们的信仰。为了要应付这个问题，保罗才写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啊，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的最早的一本，加拉太书，也就是他第一次宣道旅行完了以后所写的他的书信。那保罗他回到比西底安提亚以后啊，第二次他的宣道旅行啊，他那个时候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一起，两个说好，我们到去看看我们从前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那个时候巴拿巴说好，我们要走嘛，好，我们就要马可一起走。可是保罗这个人好像脾气硬一点，他说马可既然第一次啊跟我们跟了一半，他以后就不跟我们了，这次他就不要马可跟我们一起来。为了那个缘故啊，保罗跟巴拿巴就分手，他们就走另外一条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到另外的地方去。可是这个保罗就带了这个希腊，他们两个人呢就去他们第二次宣道旅行。那他们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先去看看他第一次宣道旅行所建设的教会，也就是加拉太的教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到特比到路苏德去看，然后完了以后，保罗想要到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圣灵禁止他说你不要去。圣灵既然禁止他不去，所以啊，他们就想要到比推尼，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里的亚细亚不只说我们中国的亚洲那一带啊，而是指的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一带的地方。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富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啊，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领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各位记得在特罗亚那个地方啊，他就晚上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请他说，请你到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个是保罗到欧洲传福音的第一次，也就是保罗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跑到欧洲去传福音。好，现在他到欧洲以后啊，这里跟我们有关系了，很重要啊，这跟我们就有关系。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就从特罗亚 坐船到尼亚波利，尼亚波利是欧洲的一个海港，保罗到欧洲去的第一个海港尼亚波利。他从尼亚波利开始啊，这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小心的话啊，就说好，谢谢。保罗从特罗亚到了尼亚波利上岸以后啊，从尼亚波利保罗开始走了一条很大的道路，叫做 Via in Nature。 那条大路啊，就是罗马帝国通东西的很大的一个公路，就好像我们现在十八海威一样，很大的高级公路。所有的罗马的军队、罗马的商业都用这条中西的宏观，中西的这个宏观公路，非常好的公路。保罗就上了那个公路啊，他就最先来到腓立比。我用红的颜色写出来那个地方，就是保罗留在那里传福音的那个地方。所以他经过尼亚波利来到腓立比，然后呢，在腓立比，各位也许还记得，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啊，保罗后来在那里有一个，他们有一些犹太人传祷告的地方，在河边，保罗就到那边传福音。后来呀，有一个使女啊，是被鬼附着，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他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啊，他会做 fortune teller， 就是可以讲一些什么，好像像人家算命一样，他会讲到将来的事。所以结果啊，叫他的主人赚了很多钱。那这个被鬼附着这个女人常常跟着保罗，保罗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跟着保罗，他在后面的喊说，哎呀，这个就是神的工人啊，什么什么讲一大堆话。那保罗讨厌了，听他讲讨厌以后，保罗就责备了他，就把鬼赶出去了。那这个啊，被鬼附的这个女人啊，被他赶出去以后，鬼被他赶出去以后，他已经没有能力在那里讲到预言到将来的事，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的主人呢，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赚钱了。所以他就把保罗跟希腊把他抓到官府那里边去啊，他们就把他打了以后，把他下了监。那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半夜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唱歌。那忽然呢，因为他在那里唱歌里面，就忽然就带了地震，所有的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也许各位还记得那个故事，打开了，那个禁止了一想说，哎呀，这个还得了，我的这个饭点都逃犯都逃掉了。那他想要准备自杀的时候，保罗说，你不要自杀，我们通通在这里。那这个禁止了一看，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你所有的一切的门都打开了，锁链都断了，你还不走，你还留在这里。所以他们就战战兢兢的门问保罗啊，跟希腊说啊，我们应该怎么行才可以得救。那个时候这个啊，保罗跟希腊告诉他说，你必信主耶稣基督，你全家必得救。那里是在腓立比他们所经过一段事情。在那里下了监之后啊，后来当然那个禁足信主了，然后保罗跟希腊就离开了腓立比，他就经过安菲波里到阿波罗尼亚，然后他们到了特萨罗尼加。保罗在这一段呢，在路程所走的路啊，也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Via Ignatia， 就是一个罗马的大公路。这点上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想一想，保罗他最初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我们有机会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不过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保罗很会用他的脑筋。事实上啊，我们要记得，神既然赐给我们智慧，神既然赐给我们脑筋啊，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神期待，神 expect， 神要我们使用我们的脑筋。我们看到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保罗会使用当时的罗马政府所有的那个交通工具，所有的很好的交通，保罗会使用它。保罗从腓立比，事实上他自从他上欧洲以后啊，他一直是走罗马政府的这种很大的公路，因为这个大公路所经过的地方啊，都是大都市，都是一个有关键性的城市。那保罗他想要把福音传给欧洲啊，他也会选择重点性的去传福音。他不会说随便乱传，他会找重要的人去传福音，重要的地方重点去传福音。那个是保罗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在圣灵带领底下，他会用他脑筋想一想，所以他就跑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啊，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啊，是一个罗马的阿该亚省的省都，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同时又是海港，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就好像纽约市就是一个纽约州的一个很重要的海港，一方面是海港，一方面是很重要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所以啊，保罗晓得怎么去抓住这重点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在那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可是当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从腓立比，有一些犹太人呢又从腓立比那里赶来跟着保罗啊，到帖撒罗尼迦，他们在那里啊煽动众人要来抵挡这个啊保罗。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他们的暴动想要来破坏保罗的工作，因此保罗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好，本来一直到这个这段，从这个尼亚波利到帖撒罗尼迦这一段，保罗所有的路程就是那个 Via Ignatia， 就是那个罗马政府的高速公路。可是现在呢，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扰乱他，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方向，他就跑到了比利亚去。比利亚那个地方啊，是比较一个乡下的地方，并不在这个 Via Ignatia 那个大的公路上去，因为他觉得人在那里啊，给他的这个捣乱太多了。所以啊，他就想要避免那些，暂时到比利亚比较安静的地方去。然后呢，他又到了雅典。好，现在我们所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说，他在雅典的时候啊，因为他被强迫离开帖撒罗尼迦，所以啊，他心里啊很担心呢、啊。他刚刚所建设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晓得在那种苦难和受逼迫的时候，是不是信心单立得稳。保罗非常的担心，非常的跨心，所以他在跨心的时候，他到雅典了以后，他就叫提摩太回去，他就叫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去看看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信徒们是不是站立得稳。去，他把这一个从雅典呢，把提摩太派回到帖撒罗尼迦，目的就是要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去看看他们的情况，一方面要来鼓励他们，叫他们的信心呢不会跌倒，一方面从雅典呢。保罗把提摩太送到帖撒罗尼迦，一方面保罗自己跑到哥林多去。那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啊，他在哥林多啊遇见那个白基拉跟亚居拉，他们一起同工啊。保罗就在哥林多传道十八个月。那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说什么呢？也许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第六节，第十六节，对不起啊，第十六节，不是，第三 ，OK， 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念，对不起啊，是第六节，我讲错，第六节没错啊。OK， 保罗说啊，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保罗写这一封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是提摩太刚刚从帖撒罗尼迦回到保罗那里，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好，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跟第五节，我看第十八节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然后他在哥林多做什么？第五节。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那讲什么呢？希腊跟提摩太在什么地方跟保罗遇见保罗？在哪里？在哥林多，对不对？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古时候的希腊在罗马 时代啊分成两个省，一个北边的一个省啊叫做马其顿，南边的那个省啊叫做阿该亚。那铁萨罗尼加是在马其顿省，哥伦多是在阿该亚省。对，所以啊我们看到啊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说好，他们来到雅典的时候，保罗叫提摩太，把提摩太送回铁萨罗尼加，希腊大概也跟提摩太一起去。然后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啊，到了哥林多以后，这个希腊跟提摩太啊，也就从铁萨罗尼加，从马其顿省啊到哥林多跟保罗会合。所以我们现在想的一件事，就是说啊，铁萨罗尼加前书啊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信。那现在我们已经晓得，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啊，是大概在保罗的工作当中的哪一段时期写的。啊，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啊。铁萨罗尼加后书啊，保罗写了铁萨罗尼加前书以后不久，他就写了铁萨罗尼加后书。然后从哥林多啊，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经过差不多18个月以后啊，他就离开了哥林多，他到以弗所。到以弗所啊，保罗没有留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停留一两天，马上又回到耶路撒冷，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去。那第三次的宣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来以弗所，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保罗第二次宣道旅行，他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住了两年多那段时期里面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保罗在以弗所经过了两年多以后啊，保罗又跑到马其顿跟阿该亚省，就是从前的希腊，也就是铁萨罗尼加啦，或者是这个哥林多那一带地方啊，去看他从前所建立的教会。也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写了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啊，是从哥林多，保罗从哥林多写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保罗的书信呢、啊，按照时间的次序把它排啊，加拉太第一次宣道旅行以后，铁萨罗尼加前书、铁萨罗尼加后书是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是他第三次宣道旅行的时候所写的。然后我们晓得保罗第三次宣道旅行完了以后啊，他就回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被抓，然后把他们保罗最后被送到罗马。那保罗在罗马在监狱里面呢，他就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文书跟腓立比书。那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关以后啊，后来保罗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一段时期以后，保罗又到其他地方传福音呢。经过几年以后，保罗第二次被抓，那第二次被抓又关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在第二次被关的时候，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所以啊，我们大概的可以把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啊，按照时间的次序啊，大概的排一下，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不只是晓得要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啊，在他的一生当中的他的地位啊，我们更想要知道，到底保罗的书信在哪一年。如果我们能够把他的那个哪一年写的那个年呢弄清楚的话，对我们更有大的帮助。那一个很妙的就是说，我今天跟各位讲这些事，也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在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要怎么晓得哪一本圣经啊是在哪一本书啊，圣经里面的哪一本书啊是什么时候写的，哪一种方法，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啊、去找。可是有一个很妙的事情是什么呢？OK， 还有超的话我们晓得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那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好，我们看啊、使徒行传第18章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啊，甚至一些犹太人 管犹太人会堂的人呢，第八节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在哥林多18个月当中啊，在那里工作，得到神的祝福。好，我们看第十二节，18章12节。到加流做阿该亚邦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参至公堂，众人便抽至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事加流就不管。那里谈到说啊，当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差不多18个月，1年6个月1年半以后，就是阿该亚省的一个什么主，那个行政主官啊，到任不久，犹太人呢、啊、就想要攻击保罗，就把保罗抓到这个该犹面前了，要该犹定保罗的罪。可是该犹啊根本并不定保罗的罪，就他说这个事情啊，你们是犹太人的事，我不管。好，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可以看到这件事。可是很妙的就是说，考古学家啊最近发现一个东西啊，也许我这么讲啊，当时罗马有很多不同的省份，那皇帝啊就派了每个省啊都派他们的行政官，就是他们 governor 或者省长啊，或者我不想怎么叫他，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圣经把它翻成邦伯，就地方的这个行政官。那地方的行政官呢、啊，在各省的地方行政官，常常他们有问题，他们碰见他们的事情不晓得怎么处理的时候啊，他们会写一封信去请示罗马皇帝。那他们去请示罗马皇帝以后啊，罗马皇帝要给他们回信。那我们今天呢，就有一封信呢、啊，就是罗马皇帝格老丢，就 Claudius 给加油所写的信里一个回答的一封信。那一封信呢、啊，今天我们叫做 Delphi Inscription， 就在一个 Delphi 一个地方啊，所发现出来的一个考古学的一个证据。那个 Delphi Inscription 里面呢、啊，就是那一个证件文献里面呢、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说，就是加油啊，是亚巴埃省的方伯啊，写信去问请示罗马的皇帝。那罗马的皇帝哥老丢啊，就 Claudius 给他回信。那在他给他回信的时候，哥老丢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当然你写信的时候会说，我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了？那个日期里面写是说啊，他在那个时候，他写这封回信的时候，哥老丢啊，罗马皇帝啊，是他做大元帅的第12年。那既然他说他大元帅第12年呢，我们从历史上可以考证出来啊，那个就是公元52年1月25号到53年的1月24号那一段时期，就是哥罗丢做大元帅的第12年。同时，一方面是什么呢？罗马皇帝啊，他们有时候常常就有一个半步就宣告命令，其实他已经皇帝了，既然是皇帝了，可是罗马政府还是要常常有时候就会说，既然他是皇帝啊，还是要再发半步。广告说他是皇帝，那是罗马政府特别的做法。那我们发现到的是说什么，在这封信里面，哥留丢啊写信给这个该有的时候是说，这一年就是他当大元帅的第12年，也是他被罗马政府宣布他是皇帝的第26次以后。他换句话说，在他所写的信里面，他说我已经被宣告我是罗马的皇帝已经26次了。那我们晓得他还有27次被颁布为皇帝的时候啊，是公元52年8月以前。好，各位想一想，我要问各位啊，既然如此啊，哥留丢给加留方伯回信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就是52年的冬天，春天，对不对？就是公元52年的8月以前，就是公元52年的 前半年，对不对？在公元52年的前半年，该由做阿该亚的方伯哥罗丢当罗马的皇帝。好，我们还晓得一件事，罗马的方伯，就说这个各省的 governor， 他们都是每一年的夏天上任，每一年的夏天上任。那该由上任以后啊，他还会，他上任逝世以后，他晓得他这个埃盖亚省里面有什么问题，他才会写一封信给罗马的皇帝，请求他怎么做，对不对？那这封信写完以后啊，还要有人托人，当时没有飞机啊，要罗马要有人啊，把这个封信啊，从这一个帖撒罗尼啊，从这个哥林多啊，从希腊带到罗马去。那这个皇帝啊，收了这封信以后，想一想以后啊，还要给他回信，把这封信送到这一个希腊的那个地方，要可能要几个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想加流什么时候上任做阿该的方伯？他们平常罗马政府就是要在夏天的时候上任，所以应该是什么时候？前一年，对。所以加流到任的时候啊，就是公元51年的夏天，对不对？可以晓得吧？所以51年的夏天，好。可是，好，我要问各位啊，加油上任的时候是51年的夏天，那么保罗什么时候到哥林多？啊？一定要前一年，对不对？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一共住了一年半，那在哥林多快要一年半快要结束的时候，加流上任不久，所以啊，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差不多是主后50年，所以保罗写哥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也差不多公元50年的时候。各位想不想这个要把这个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啊前书的这个时间呢，怎么决定？那我们晓得，因为保罗到哥林多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根据这一点上啊，我们就可以衡量保罗到底在哪一年跑到哪里去，哪一年跑到哪里去。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把保罗所写的几封信的，他所写的信的这个年代啊，可以把它定下来。这个就是新约学者他们用的方法来决定。到底保罗书信在什么时候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保罗所写的书信跟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的关系。好，所以啊，我们现在所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帖撒罗尼迦，所以这点很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的很早期的书信。那这点上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而且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看到保罗他怎么传兵，保罗的传兵的方法，保罗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大概下午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怎么传兵的方法，保罗传兵的方法。同时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信主，他们昨天跟今天那个林道的院长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信信主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也跟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写。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所谈的很重要是讲到末世，耶稣基督的再临，耶稣基督的再临的时候有什么情况，耶稣基督再临以前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在这几天里面呢，我们就要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这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真正的传道的人他的传保罗宣告的方法怎么样，这些真正的真实的基督徒的圣灵的表现应该是什么。通情方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理主耶稣基督带来所谓敌基督的情况怎么样，到底我们被提的时候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拖了11点啊开始了，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看一两节圣经，然后我们可以看我那里放了一个大纲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一方面我们看那个大纲，一方面我也写了一些 transparency， 能够帮助我们抓住这些圣经里面的重点。第一啊，我们也许今天也许花几分钟时间来看这一个卷首的问安。因为所有保罗书信呢，都是不但是保罗书信，所有新约圣经的书信呢，都是有一个一样的格式，他们都有一个公式。所谓公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刚刚开始的时候都要把那个写信的人名字写出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希腊、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说啊，他们每一封信像我们今天写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自己的地址写出来，把我们日期写出来，然后英文就写 Dear Sir 什么 Dear 谁，就开始写，就我们都有一个一样的格式。最后我们还会写一个 Sincerely 或者 Cordially 的，然后添了我们的字。照样当时的新约圣经里面的书信呢，都有这样的格式。最前面呢，就是写信的人是谁，这是保罗写的，他把希腊跟提摩太的名字放在一起。收信人是谁，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要先写信人，然后收信人，然后一个卷首的问安，然后保罗就问他怎么安。那有了这个卷首的问安之后啊，以后保罗才开始写啊他要写的东西啊，到最后也有一个卷尾的问安或者结语，就是要结束以前呢也会讲到最后的话，就好像我们今天写中文的圣经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到什么主恩横接啦，什么那些话啊，就是一样有结语都有。所以我们看到卷首跟卷尾的结语。好，我今天只有时间谈这件事。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个很特别的，所有保罗书信，其他的书信也许没有这些，可是保罗书信一直在讲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愿恩惠与平安归于你们。而这个恩惠跟平安这两个字啊，可以讲三十几分钟，可能很里面的意思很深，不过我很快的讲是说什么呢，这样也很妙。保罗一直在往问难的时候一直用这个愿神的恩惠，愿恩惠归到你们。恩惠是什么呢？恩惠啊，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不够资格得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惠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不配，我们不配，神啊给我们一些恩典呢，是我们所不配的，所以它叫恩惠或者叫做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就是什么？神给我们很多的好处，甚至神的恩惠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力量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恩惠。神的赦罪，神赦免的罪，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些好处。那个平安那个字啊，希伯来文的平安那个字啊，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英文说 prosperity， 叫什么 prosperity？ 叫事事亨通，是不是？亨通很好 ，prosperity。prosperity 中文怎么翻？叫丰富啊，亨通啊，就是各方面很好。换句话说啊，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平安这个意思很多了，主要是说谈到我们呢、跟神当中的绝对的和谐，我们跟别人当中的和谐，我们跟对自己的和谐，使我们一个最健康最健全的情况叫做平安。所以神啊给我们恩典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经验到平安。可是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的话，保罗一直的谈到是什么呢？保罗一直的跟我们谈到很妙，他从来不会说愿平安跟恩惠轮到你们，他一直都强调的是说愿恩惠跟平安。我们先要体会到神的恩典，先有神的恩惠，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平安。如果没有恩惠，没有办法得到平安。这点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你看每一封保罗书信都谈到这点字。今天下午开始啊，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节底下，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呢。”那今天下午我们可以看到的，先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保罗为什么缘故感谢神，为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感谢神。那里他谈到信心所受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所存的忍耐。我们也许从这个方面来看，开始来看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几个重要的观念。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观念之后，如果这个观念可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做一个光照，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巴不得我们呢来查考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脑筋里面呢能够得到一些 新的资料或者学识，更是对我们灵性上有大的帮助，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看出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真正的相信是什么一回事。我现在已经12:05了，超过吃饭的时间，所以我们等下午3:30的时候，下午3:30的时候回来看这个，谈到这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人的情况，谈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的灵性上的情况等等。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